就是为了就大家记得前面讲的，所以我念一遍前面的啊。自我教研，话不能磨切。莫忘，切莫遗忘有三种：莫忘恩重善知识，莫忘大慈大悲佛，莫忘正知与正念。恒须意念有三种：恒念传戒之上师，恒念赤道之佛法，恒念律仪与誓言。恒时应居有三种：身体恒时应有心，床榻恒时应有身，心中恒时应放松。急需忘掉的有三种：急需忘掉身贪有，急需忘掉身嗔敌，急需忘掉吃睡眠。然后今天我们就是第五颂的这个部分说，恒须谨慎有三种：重中出言当谨慎，独处行为当谨慎，平常关心当谨慎。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谨慎本身，谨慎的这个概念在整个佛法的修行里面一直都有的，就是正知正念本身就是一种谨慎嘛，前面的也有的，但这个里面特别把它就是分开讲的，就是如何谨慎呢？就是你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讲话的时候的，就是要有某一种的谨慎，不能太就是情绪化，也不能就是因为很激动而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时真实啊，有些时候用一些夸张的一些句子，夸张多了别人就不相信你这个好像不够严谨说话的。然后因为像听着听众的这个特质不一样，有些听众呢愿意听比较夸张的词，因为他听的时候他不对夸张的词特别认真，他只是听的那个大概的讲的那个意思是很正确的，所以用一些夸张的词反而就是让他感觉就心满意足这样。但是有一些听众的话，听的时候就是很就是拘泥或者是非常细致的心，他说出来的这些话会打量观察，然后就是观察他每一个字句的这种的就是适合的这个程度，所以有一些人会起烦恼，觉得哎呀你就是讲的话有一些太夸张了。曾经有一个人说什么讲功德嘛，讲功德的时候，那功德这些是不可思议的，看不到的，所以但是他不喜欢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概念，说你一定要给我量化一下，这样的话他可以有一种的概念，所以说十万倍、一千万倍、几亿这样子一个概念，好像这样的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些讲话的时候，他自己的话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这个前后句子是矛盾的，所以这样的话别人就觉得就说话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成分可能不够真实，所以也有这样的原因。总之来讲的话，听众里面是各色人等，他的这些听众的这个了解的对佛法的了解，或者对任何世间的你讲的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肯定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有不一样程度的这种理解呢，所以像刚才就是有居士前面讲到嘛，就是讲到说空的桌子的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只说了一个桌子，他就根本不理解这个，因为没有这方面背景的这种了解，所以更进一步的一种的解释，或者让他更加的就是了解，不然的话他想不通的话反而觉得这个举的例子是个错的。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用的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如果要像用这个慈悲心呢，之前早上我看到另外有一个法师也在讲这个，说西方的词里面，西方的话语里面的 compassion 和佛教里用的这个慈悲心，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西方里面用的这个 compassion 里面就是慈悲的这个词，慈悲的这个概念里面好像是说好像同情怜悯的这个成分比较重，但是佛教里面说的时候慈悲的时候里面有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西方人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以为就是他们自己原有传统里面的 compassion， 直接因为大家都说慈悲就是翻译成 compassion， 那他只能理解传统西方有的 compassion 的这个概念，而不能够深入到东方的原来有的这些慈悲里面的这种意涵里面。所以就是公共的 就是具有一些法师就讲法的时候，他们就是西方人非常感恩，就是有一些人把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解释给他们，而不仅仅是把一些翻译好的字句拿出来读，而是就是说他把每一个就是重点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把不是这些讲透一点，这个意思讲透的话好一点。但是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公众出院要谨慎的意思是说，因为总有一群人是从负面的角度看的，所以你不见得能够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都满足他们，但是至少变没有变成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大的一个污点一样的句子，或者是这些整个讲话的这个流程里面，有些人是专门挑这种错为准，为他的那个腾行，就专注在这些上面。有一些人呢，是就是能够从正面的方式，尽可能用正面的方式来理解，这样子就是心态上面的一种的差别，我觉得。所以当众这些讲话的时候呢，或者是下面私下该产生讨论的时候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这些经验和背景当中，可能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所以说话的这些人呢，有一定的对智慧，去了解下面的这些人整体的一个状况了。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法师来西方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以前的有一些我听说的，这个我自己倒不太那么确定，但是说在西方世界不太难讲这个轮回的苦，讲轮回的苦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在这里来就是听就是你的那种负面的消息，我对生命都应本来应该充满信心，你应该就是让我就是站立起来，让我开心满意，这样子就是让我有精神上面有一种的怎么样正面的这种鼓励，结果你说这个也不对，那个也没有了，那个也痛苦，这样的话他们心态上面就觉得本身是一种排斥，不喜欢这样子，就是他们都喜欢赞美或者相互鼓励这样的一个概念。小孩子做错事情总是从鼓励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批评的角度出发，他这种的概念上面好像就是说，你说就是事实是怎么样是一件事情，他们能够接受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从他那个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有符合这个佛法的教导里面说恒顺众生，不是说随顺他们众生的所有的烦恼你要随顺，但是暂时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暂时随顺，暂时随顺是为了就是让他也有机会就是表达和就是跟你有一种的共鸣，共同的一个位置上面的一种的探讨的机会，然后呢接着你在适当的这些时机的时候给他清楚的另外的一些指导或者是方向的一些思考的话，他们是情绪上面和这些能够接受你的话语，就你们已经有这个就是友谊这种的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可以探讨很多，不然的话你开始就把这个砸过去的话他们接受不了，然后但是你没有这个调伏或者是转化别人和引导别人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同意他这样的话也许会更增加他的那个确信，也许是不太那个完整的一或者健康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同意或者反对，你保持听聆听就好了，不用去刻意的去反对或者是认同。所以这个是说就这是为什么我发现就是像西方的一些已经教导了很多年的一些佛教的老师，包括西方人，他们有很多次就是一直说我不知道这样子，这个词用的很多，最后发现这个是相当聪明的方法，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我，所以你总是知道这个那个的话，可能他们就总是不舒服，要给你挑战吗？还是就是这么一样？所以你说不知道的时候，他也觉得也许我也应该谦卑一点吗？还是也许从那种的比较柔和的角度去出发行了？所以就是比较好像就是比较怎么讲呢？位置啊，这个态度啊，比较随和，或者从低处看高处这么一个感觉，而不是从高处往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可能在这些上面就是一些观念。曾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写书的人说啊，你说了这个话，他也许知道他说了这个话，但是他说那是我说的吗，然后好玩，别人就觉得哎呀就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比较不是那么自大或者是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一种公众的这些讲话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背景，比如说你有一种的故意的 羞辱别的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这个地方的人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不注意的话，以前有一些佛教的大德也有这种的，因为他们对佛法的信心是很足的，学习也是很足的，然后就说哎呀，其他的就是西方知识啊，这些都其实也就这么一个状况，这样讲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把我就是放在那个低的位置，好像你是高级的我们是低级的，这样的话人都就是有意就基础不存在，然后进一步的那种负面的态度出来的时候，他知识上面听不进去，就知识上对的话情绪上不接受这样的，所以他们的一个善巧也是说怎么讲呢，是一个相互的这个的确也是如此，就相互的一种学习和就互利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科学家这些也有的，就是西方的或者是这些里面有很多人有很强烈的认为只有西方的这些哲学和科技才是真正的很怎么讲深远的见地和深慧的这种智慧啊，其他地方的这些呢他不承认，现在慢慢承认，但是以前更早期60-70年代之前真的很不承认的是大多数，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很大的。曾经那个 Robert Thurman 他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嘛，他说有一次他给他的老师就是说这个中观的这些教导，就是龙树菩萨的哲学智慧啊，就是说这个龙树根本会论这个中观根本会论这本书，他就是关于这些的，他说这就是他们你讲的这个是怎么讲一泼屎啊一泼牛粪啊粪 bullshit 这样，他说不可能，我们就是已经怎么讲西方的，不然东方和这些印度佛教这些他不了解嘛，但是情绪上不接受，原来都有一种死的观念刻板印象，就不可能有什么那些深层的智慧啊这样子。最后他送了这个根本会论呢，就给他说那你先看一下这个，他也用了一个中观教导里面的一种方法，就是反证了，他说那你说这个就是他是一泼粪或者是这样的话，你是从他的这个论点和论据从哪一个角度去说，你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去了解过，然后如果了解的话就是你应该从论证上面去推这个论点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论点然后再找这个论据来推理这个，所以就相互印证嘛，就这种的。然后那个人过了几天找这个 Robert Thurman， 他说怎么说的，他说我看了你那些东西让我好几天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的反正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样的一些智慧啊，就是这么深刻的智慧。这是 Robert Thurman 的原来的一些说法，就是说那个老师就是好像也认同还有那么一点就是余下的这么个情绪还没有完全了解，但是觉得哎呀从心里面还是服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就这类的你在哪一种的背景下讲哪一些话的话的确有一定的分寸。这是为什么我发现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讲这个研究佛学的或者是跟佛学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东方学这类的一些外国西方人的讲的时候呢非常小心，很害怕他们公众的反应，因为他们不是说不知道某一些道理，而是怕公众接受不了，所以他们的习气来配合他们有这样说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他们要好像批判的一种心态来，虽然他们很喜欢这个，但是还是要用很批判的心态和这种态度来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跟他们有一种的立场上面的接近这个好像是有的。所以都说就是你掌握不好这个分寸的话反而就是怎么说呢讲的就是有一种两面三刀这样的，就是你好像不真实不够公开来表达一切真实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太那个生活生生硬生生的一种的方式是比较柔和和这种的方式所以不失立场或者不失中心，但是可以就是形式上面可以就是让他们很舒服的方式来接受，所以这些可能是一些谨慎的一些技巧，就是怎么样在公众当中出演呢，以前在一些基层呢比如说一些人在基层工作或者老百姓群体里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一种话语的一种方式， 你不能用那种文质彬彬非常非常好像文雅的方式的话，反而他们接受不了。所以你可以跟他们用他们原来习惯的，也许他们用的习惯也是很文质彬彬，但是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心态嘛，真的是这样子。他们用的也是很好的一些例子，但是有乡土的，就是原来有一种说什么有本土的那个社会和领域的一种的氛围文化的一种的这种，你要了解他们，然后在讲的时候呢比较入心。不然的话你讲的那种呢就是怎么说呢，这样，就是脱离实际有一点这么感觉。所以这个是那个说什么重重出言当谨慎，公众的这上面不正的谨慎，包括一些政治家或者是很多人就是说错话，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些后果嘛。普通的人也是一样，别人认识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是通过身口意，特别是意是很难看到的，主要是语，身体也是你有限的一种语言能力，身体的语言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是很微妙，有时候很有力量，主要是语言。所以语言这个上面如果不把握好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误解啊，彼此之间。然后就是督促行为当谨慎，督促的时候呢就是行为应该谨慎，这个是针对说刚才一个是众就是公众面前的这种话语身口意这种，然后现在是督促时候的一种行为。独处的时候你不需要说话嘛，因为你自己跟自己，有人这样讲的好像自言自语，小孩子也有大人也有自言自语的这样子。但是独处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你再怎么样，以前有一个人说怎么说的是哪一个尊者我忘记了，就是阿底峡尊者还是去看望不能动吧尊者，还是这个例子我不太记得啊。但是是说那个法师就是看客人来的时候赶紧把佛堂打扫得很干净嘛，最后觉得哎呀再想一下自己做的那什么中东嘛尊者好像是，对，然后就是撒了一把灰这个概念一样。他说他平时是什么样，有些人认为三宝面前上师三宝这样的时候道友面前或者是这样，然后其实私下的时候没有就是有这么样的啊。所以类似的其他的方面也是如此，就是说自己平时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在一个闭关房里面，或者曾经我们去做这个八关斋戒嘛，所以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做得很认真这样子，然后一旦大家都不在的时候，玩手机的玩手机，睡觉的睡觉，是吧，躺下来看书的看书，或者是怎么讲呢，就说就是那时候你要说你在一个cave 里面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去管你的时候，你不能睡大觉天天吃喝这样，但是好好修行。所以自己的行为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其实你修行是真正是为就是众生是自己的一种自愿的一种状况，而且你知道修行的功德和他的这种真实不虚，而且一步一步的一种的进步的时候，你很喜悦的去持续的修行，而觉得就是就强度来不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好好做这样的。不然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个仪式，是一种的刻板的大家都需要遵循的，到哪里也需要跪下来，到哪里需要磕头，到哪里需要烧香，这么一个，然后你不烧香都觉得是不对，对不住这种仪式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做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利他心，也没有那种的安住的这种能力。自己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呢没有人监督，这样说很放松很随便。就是曾经好像也有这样，就是说在佛像面前待久的人呢就是对佛像没有尊敬，所以有这种说法嘛。但是说有些时候这种的僧人呢就说你要佛像上面的法衣僧衣啊什么那个三宝所衣啊，这样随便一下两下踩上去把那个东西接下来就给你，这样的就是不想就是说用一个木棍戴一个口罩啊，或者拿上面的东西，他就踩在这个佛台的那个前面的手啊什么，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就这样的有的。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在自己在独处的时候各种行为，所以当然用了很多的例子，这里面说 就独处的时候的几种怎么讲的，完整的一个修行的独处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是很密集的修行，你需要很长的就是怎么讲，观察自己的一些行为啊，这上面是一个密集的话，你早上有几点起来啊，或者是做一些会供啊，做一些这个供灯啊，这样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失去耐心。有些人不擦那个比如供杯啊，这些葱不擦，花掉了水果烂掉都不管，然后就是说只有等别人来的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啊愿意去把它擦得干净一点呢、啊。所以就这样的啊，所以他们这种的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如果当然我们是表面上的修行嘛，内在的清净不清净这个有很多种的状况，但是至少就是平时所学到的东西在单独的时候更不会更放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大德的这些开示的时候一样，没有人的话我们也会坐在地下，没有讲课之前人不在这边，但是还会磕头啊，这样子啊就是礼拜，然后也会念这些偈颂啊的方式，烧香焚香这样子。就是如果有一些那个怎么讲金刚萨埵修行有的话，习惯性的就是念一些这个心咒啊，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听这个不在现场的这些课。所以这类的就是说督促的时候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些身体啊，就是行为啊，然后就是平常关心当谨慎，那就是不管是言行都是来自于心嘛，心嘛。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走的时候、坐的时候、睡的时候，观察自己的心，睡前心后，就睡梦当中做了什么，马上醒了以后不能就是爬起来乱跑，还要想一下就是昨天的这些梦境跟自己的心态业境有关系，就是时刻观察，就是说自己入睡前呢也说到祈祷这个莲师，祈祷佛这样啊，反正不论是祈祷这些传承上师也好，就是有一种的利他的心或者慈悲心，或者是安住在这些空性的境界上面，然后来入睡，有一些有很好的一些修行的流程。哪怕是平时你见了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想起来佛子行或者修行八颂或者其他里面讲的一些课，说来引导你自己的心，发生了一些事情别人不高兴了，这样的话你说这个应该是我修行的最好的这个对境和机缘，来就是对治我已有的这些烦恼习气，和就像一个陈旧的疾病一样，这些还会发作用呢。这样的话我是一个感恩这样的一些机会，让我就是警醒进一步。有这样子的一些心态的时候，就是说恒常观察自己的这些起心动念，然后而且对别人的态度的这些转变，或者是有没有这些恒常的这种慈悲心利他的心。哪怕刹那间如果你有这种的烦恼的话，第二就是很快激素当中你可以了解并且就是转化这种的烦恼，这些如果没有一种的关心的这个能力的话，修行其实就是一种关心的过程嘛。所以关心你也可以说就是圣观的时候也从心态心中，或者是往外思维，或者是往里思维观这种。如果就是安住的话也需要观，圣观的话也有观，所以就是观的这个是整个修行流程当中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你如果用这些本尊的修行这样观的话，结合空性的这些教法也是很主要的，对了悟就是一切现象的本质以及转化现象的这些能力在增长当中。如果气脉明点的时候也要观自己的心，观自己的心，通过心识的粗和细的这些隐没的过程，然后让训练自己的心这样。所以总之来讲的话，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观心，就是平常观心，就是说平常不论是行住坐卧当中任何时候，你稍微能够内观的话，你就是有点像跟随了佛法的教导。如果你完全迷失在各种的念头思想当中，自己都没有观到就是心的本初，念头的来源，这些都没有去关照的话，那你不算是真正在修行，其实你是在就是那沦落当中。就是说什么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念在妄想和这些分别当中流浪，这样的开始，这是轮回的这种的习气。所以就是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佛法的修行，这是为什么在藏语里面有这个嘛，说能把的，能把， 就是说观内观者，就是或者是内行者，就是佛弟子的这个意思。他们没有把用在把它用在这样子，那布达的话就是或者是觉醒，那 Buddhism 可能是觉醒主义嘛，还是觉醒这种怎么讲呢？学或者是这种了解者，这样子或者这种的学，你可以看这样子啊，就是说，所以从这个里面讲的话，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六个偈颂，恒时虚，恒时虚隐密有三种，隐密自己之功德，隐密他人之过失，隐密未来之计划。隐密自己的功德是，因为就是说，相比较这些，怎么讲呢？大菩萨、佛，或者是很这些伟大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修行者来讲的话，凡夫的功德本身是很微小的，可以这样说。然后，所以你应该就是说很常有一种的不没有那么骄傲，或者是说满足的心了，就是说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或者是很执着于自己的各种的功德和名气，或者是给别人展示你的功德啊，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不是有这种说累积功德以后的败坏功德的四种因嘛，其中就是一个是就是你广泛的宣扬自己的功德，就是因为你做好事或者你做功德，你有证悟或者你有修行，你有这个念佛，你有观到什么境界，或者是证悟了什么样的，就是这些就是给别人就是迫不及待的说。以前有一些人讲很多梦境，讲的他们的同事都觉得就是已经神神叨叨的境界了，就是没有相应的地方。然后但是其他人呢讲的特别有乐此不疲，或者非常有激情的讲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讲好像类似于好像凡是某一些自己的功德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其实我的功德很有限，比起这些大菩萨或者其他的世俗的人的话，有很多世俗的人做的好事，不信仰佛法或者是没有这些理解的人，他们做的一些功德相比的话，那我做的这些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呢，曾经比如说以前我们做那个什么梁武帝是不是什么？对，他说我有什么功德？我供养了这么多僧众啊，那个这样讲的时候，达摩祖师说，就是你一国之君做了那么多好事，你没有什么功德吗？他就火了一点啊，就是所以第二个一个说，因为有一种的，也不仅是有这种对功德产生一种的自满啊、骄傲啊，或者是宣扬的一些心态，然后就是有一些人有这种，就是就是叫。颠倒回向功德，就是说有些人求佛啊、报仇啊，这样的有吗？谁谁谁欺负了我，佛啊，那你我做这个好事，我许这个愿，将来这个人倒霉的话，我做功德，我去建寺庙，或者是就是类似的，就是让我报仇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也希望，或者是有一些人有这种希望某一些众生不好的一些恶劣的发愿，发一些恶的愿、颠倒的愿，这种的就是来回向。希望所有想伤害我的或者伤害过我的人全部都受苦，为此而去做大功德，这样类似的。不是没有这样的，真的有的。他要像有点像孤杀手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类似的方法。曾经也有一些人贩毒，就贩卖军火的时候去。那个烧香拜佛这样的也有嘛，还有黑社会火拼之前呢，也去佛像跟前说，就是对不住啊，我要去火拼，你保佑我，这样是吧？所以这类似的颠倒回向。然后一个我们说没有回向嘛，就是本身就是对于这些不了解，就是产生对功德的产生执着，说啊，我这个我要这个功德是我的，心态上并没有说把这个功德连这个法殊胜的这些因缘都一并无执，没有执着的回向给众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有些时候你做了某一些好事以后又后悔了，就是功德做了以后觉得，哎呀，那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花钱了或者是出力了，这样的话就有一种的一种心态，觉得我不应该付出，那我去吃好了，我去喝好了，或者是用在其他地方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的话， 就是减损功德的这种的四种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所读，我看那个隐藏自己的功德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修行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说我是真正的在西藏，我这么就是认识的这些大德里面，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说我已经是佛，或者是我已经是菩萨，或者是说我已经怎么讲呢证悟了，这样的人没有。他们证悟再高，境界再好的话，就是很谦卑，他不希望就是把这种坏的习气传染给别人，可能就是这是一种的爱或者慈悲吧，我想都没有这个氛围和文化说就怎么样的在很这种的。但是有一些他的弟子们写他说啊怎么怎么样啊，曾经可能某一些时候啊圆寂以后或者再生的所有的一些亲的弟子说在熟悉他的，然后说某一些境界曾经分享过，某一些故事他们见证过之类的，就别人写出来的有。但是真正的这些高僧大德或者任何一个人就是跟他们亲近接触的时候，很我反正接触的都是很非常低调，低调到就是你都不会相信的程度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有这种的功德，就是说隐秘自己的过失，他们就是开玩笑很幽默的把就是这样子转话题啊这样，但是不会说很了不起，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嘛，它算是一种的功德，隐藏自己的功德本身是一种的功德，然后隐秘他人的过失，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曾经我看那个敦珠法王，敦珠第二世，曾经他说他圆寂之前是很了不起的大德，就是他圆寂之前呢在法国嘛，在法国南部，然后就说啊，从此以后呢就是不用供护法了，就是他把所有的护法的器具都全部让他的这个太太他们就是收起来了以后，就是他跟他们就是交代了几句话，就是其中一句话是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就是怎么说呢，非就是这么讲，用负面的这种心和负面的语言来说过任何人，所以这个了不起啊，这不是一般的了不起，真的。所以是在想到这个真正大的这些有这种特点，就是说不会说这些人的世俗的人或者修行人的任何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传染这种负面的东西，在他们的这些了知和境界里面来说的话，都有广大的慈悲心，这种的了悟，或者是说对于这种如幻的本质的一种的了悟，所以不会说这个负面的心负面的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些大的就是说负面的心不负面，说别人的负面不见得是就是他们的心态不清净，而是有这个必要，因为凡夫的很多人就是他可以从很多的方式和技巧来帮助他们，有些时候有一些法师是比较责骂式的这种教导，有一些是鼓励式的，有一些是这种怎么说呢用诱惑式的这种呢，有一些是法语很优美，然后渐渐的你去进入他们的诗，进入他们的这些来那个学习到的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法师可能是为了教导弟子从不同的方面，有时候训斥呵斥或者甚至打骂都有了，所以但是说对于其他人的一些怎么讲呢攻击或者诽谤比较少，当然现在就是以前传统上面有这些法师相互就是辩论的，或者相互对某一个主题上面写信呢，现在就是来就是持续长久的几年几十年或者这样的一些相互交涉一些观点呢这类的有的，所以但是并没有说用这些很不恭敬的语言啊，或者他们都相互用很赞叹很，但是从说事而不是就诋毁人这样的，就说就是观点上面有争论的，但是并不会攻击人格，或者是说就怎么讲呢对他们的产生很大的偏执或者是生气的这些不敬的语言上面。所以而且另外有一些就是说即便是别人说了一些不好的，就是很非常怎么讲呢赤裸裸的这种的语言的话，但是一般的人都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种前出委员的一种的教导，在很多地方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曾经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法师的话，就是看上去是很容易生气的。按照华智仁波切来讲，这个是很不好的，这样的就是说，脾气好大的这样的。但是包括藏地的很多修行人都觉得，就是这是他的一种怎么讲呢？视线的风格。他有度化这些众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方便善巧而已。他并没有把他当成是这个人，就是法师质量不够吗？还是他的人格有缺陷吗？没有这样想。但是也有一些讲法，就是说，这个人品和政务的这个法，就是修法上面的政务和习性上面的人的这个习性上面的这两个有差别分开的一种的说法也有的。这个意思是说，某一些人呢，就是说，可能原来的这个人品怎么说呢？因为他的上司可能的加持，或者他对某一个上司的信心和教导，他可能有某一种的政务。但是同时呢，他可能以前在这个政务之前的一些习性呢，还没有完全除掉，就是看起来是凡俗间的不好的习气的这样的一些。所以说，这个人的政务也许很好，但是就是他的习气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多种的法师，有一些看起来习气不好吗，或者是境界很高吗，还有一些就是用严厉的一种方式吗，这些的时候都保持一种清净心。就修行的人觉得这些都在每一个人当中，你都就是用这种清净的心态去看，而去不容易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这些来批评别人。这样子比较好。如果是一个出家众的话，他不能太多批评瑜伽士啊这样子，因为他是出家人。曾经也有这样子，就是他自己是出家人的时候呢，就是光批评其他在家人，最后后面不小心他还俗了以后再也不批评了，这样的也有的。因为他的那种的位置变化，然后引起来的其他的一种心态的想法。所以修行人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或者是有一些人本身是瑜伽士，他并没有就是说能够出家的话，不能说出家人怎么样啊，好像就是他们对他们要求很高一样，那这样的话也不行。就是整体上面来讲，前几天谁说的，就是说事项是什么，你从这个事项的这个怎么说呢，见到的你所闻的跟你的业的景象和这些有关系，所以你应该说都一切的显现都是给你机会来训练你的心，去解怎么讲呢，清除你的过去的罪障的一些显现和机会。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那个清净的心出现。所以另外一个就是隐秘未来的计划，这个我也这样讲的，就是说隐秘未来的计划上面做的不好也不是，但是那么好这也不敢说。就因为很多法师的话，就是有一些人做事的时候，他很有非常有把握，甚至做完了以后才说这样。但是就是看你做什么世俗的事情还是出世间法的事情，就是你有很多的这些就像隐藏你的功德一样，隐秘你的计划是很有必要的。包括一些国家计划或者组织的计划，很多商业这些都很多秘密，很多的这些事情不到时候不公开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在就是修行的这些上面，你有修持这些法门呢，或者是念本尊呢，修某一个特定的法的时候不说的这个很多。包括你比如说修本尊的时候，不给别人知道你在修什么本尊，然后不给别人看你修所修的本尊的这个像，然后和念珠这些是象征物。因为就是你用一套是专门就是修这个本尊用的，然后有些人跟自己的使者亲自在一起一辈子，但是只有圆寂的时候才从他的箱子里翻出来说原来他修的什么一个法门，这样的有这样的。就是法师里面很多人鼓励用这种的方式修，而不应该就是说秘密的修的时候呢就比较稳定，只是给自己修嘛。你到时候说出来到处说，比宗教好像比那个就是信仰比本尊，说我的这个力量大吗，你那个慈悲大，或者你这个智慧高，或者这样的心态说那我这个有了智慧是不是没有慈悲啊，或者这种的不了解嘛，还是很低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没有隐秘的一种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是为了功德的话， 就说完了以后也就放下了，就不修了，就这样的。就说有约承诺了，我要修这个，我要修100万，但是承诺了这个以后，大家都听到了，就是真正的困难在那，就真正的实修要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愿意花这个功夫和力气。但是说大家都有修加行道，那我也说我也要正在修加行，但是加行修的话要花一定的力气和时间，这样的需要比较漫长的一些时间。所以实际上真正开始该修的时候又好像就是力气不足一样的，所以泼出去的话说出去的这么水啊，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一样，很多说先说出去的话对修行这些就是比较独立完成啊这些方面不太好，就是说所以怎么说呢，有压力嘛。你自己修的话也许你是自愿的，所以也没什么压力，你给别人说了那么多，你承诺了豪言壮语以后，你肯定接下来的付出的话有压力，而且有压力的情况下修的话也不好，就是你是为了面子修，你是为了听给别人的承诺而修的，还是你真正实实的发这个心来利益众生，或者是就成就觉悟这样修的，所以这些也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就是按照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提前说出来的话违缘多，就人天的违缘，人为制造，有一些人会制造障碍，然后有一些人说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精灵也好或者是神也好，就是就是这些天也好阿修罗也好，这些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阻挡别人的善道的这样的恶的力量，所以他们也会阻挡一些人的这些善行，所以说这个隐藏自己的怎么讲，也隐藏未来的一些计划这样。但是我是真的这样想，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有很多事情是众力缘和合，众缘和合的情况下吧，你一直藏在你的心里，谁知道你要干嘛是吧？你要有一种的计划，有一种清楚的思路和引导的方式和别人参与的渠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说承办某一件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先打一个就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宣传，然后再进一步来收集一些能够促成这个因缘的人和财或者是各种因缘，然后你才能办得起来，并不是说你藏在心里面藏多久它就慢慢藏坏掉了就忘记了，就这个也没用，所以可能是要一个适当吧，可能就是说隐秘这个计划的意思，说该说的就隐秘，不该隐秘的就不用隐秘。但是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把一些没有完成的东西夸下海口啊，这些大概的一些想法今天这样想明天又那样想，不稳定嘛，就是你今天想好了然后凡夫的心变化很多，明后天又想的不对，你给别人讲了那么多等于是就是没什么，你要深思熟虑，变得比较成熟，在心里面酝酿好了以后真正的要就是能够去下决心做的话说，然后这些事情呢就是怎么说呢，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也许有一种的隐秘，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的一种的就是隐秘，就是也许是几个人里面你可以说然后讨论觉得不可行就算了，这种隐秘，但不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把没有完成的或者是还没有考量好的很多事情公之于众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可这个不可宣说有三种，不宣偶尔出离心，不宣自己狡诈心，不宣自己之善心，所以这个和前面这个隐秘自己的功德有一点相似，但是不宣偶尔出离心的话，这个就是很多人很有切身的体会，不然的话就是说说很容易做很难，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一个真实，所以就是说出离心是很大的一个词，其实真正的最难的就是可以说是出离心，然后出离心完全具备的话，在这个上面升起这些空真见和这些的话，已经就像有一点像富饶的这个田良田上面你种什么花草或者是果树都能长一样的，就出离心这个层次很难，但是好多人认为出离心是最基本的基础法或者最怎么讲呢，下等的这个开始前行，所以他们就是对于出离的这个概念就是有一种的 这没有足够的了解，就说、啊、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能做到的，菩提心不容易做到，空观的这些不能容易做到，出离心应该是最容易最直接的一种的了解。所以就是说当然有一些法师或者是有一些来往当中，有些人很容易说，就是我愿意就是怎么样做，我可以做什么牺牲这样子，但是实际上面真正让你牺牲的时候其实很难。当然有些人可以完全做得到，他就是名副其实，就不会，就是按照英文不是有说什么就是他吃了自己的语言，或者问他这 he eat his own words，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哦、他就食言了。类似的。当然就是另外出离心的话，因为有很多的居士有时候就是说他想出家修行，然后要小心这个，因为就是这种出离心是不是很稳固，因为有一些时候事情不顺利，工作也丢了，或者是家里有矛盾呢，就是要不然就是一种整个氛围不好的时候想哪一天就出家算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上去以后又坐不住，就是好多这样子。曾经我给你们也讲过一些个别的例子，说在上面待了一年两年或者几天几个月就跑掉了。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去的时候很勇敢，回来的时候也很勇敢，这样的就是下的决心，就是这样的话下的也很挺快的。所以有些就容易激动嘛，就是看的时候说很也有眼泪啊，要说看着说啊，我这次真的就觉得啊，佛法一讲这个轮回的过患的时候非常激动。然后或者是就像我们学的一样供养一样的，供养的时候开始好像有一些法师也很强调这个供养，说应该怎么样供养三宝，怎么样供养怎么样的，就是对尊重上师这样。但是这些人呢，就是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和自然的发心，有没有这个自然的发心，是不是明白这个是比较自愿的，还是一种的鼓动和一种的怎么讲的一股风的强烈的这种支撑下，哦，这个做了这个牺牲，那个做了这个供养，这么一下就我都不好意思不做一天这样，这个的话不太好。就是一种的心，曾经有一些人是很后悔的，就说我做了几十万，或者我知道有一个居士也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不说是谁，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后来他跟别的法师不是给我做任何事情，是给其他的一些寺庙，但是说后来好像就是这个人对另外的一些法师也有一种的 complain， 好像说那个法师好像就是鼓动他哦，好像要求他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么一个心态的话，那你说你做了那么大的功德，然后最后又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也不值得。像刚才讲的毁坏功德的几种因里面就有这个嘛，就是有点后悔嘛，或抱怨嘛，好像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嘛，这样的一些，这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法师啊这些的时候捐任何东西不应该，我说我不应该，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做这样的，就是说让别人好像一话里话外好像要人家做太大的付出啊，这样的，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愿意做是一种的功德，如果你强行要求他的话，我觉得有时候都变成了造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反而他心里面产生种种的这个的话，这修法可以变成造业。然后好像积福积德不仅是这个，还造作了一些罪业的话，那也没值不值得。所以就这个在这里面说有一些这出离心，说出离了，以前也有一些女的在北京就是跟着法师走了，房子也供养给法师了，怎么样的，就是把所有东西给完了，给的时候好像他们也就是这么样的，然后过了一些年的时候再回去没地方住，然后也没有地方，就是就很落魄的样。然后法师可能也是有到处有很多事业，很多忙啊，怎么样顾不上嘛，这样的，就是还出家又没有成功，然后回来连个居身之所都没有，原来一切都好像运转正常一样的。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鼓励过这些任何人说你应该出家啊什么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还有他们的这些真实的这些，有一些人的对出家的这些能不能，我跟他们有时候说一种的建议，我说你去上面住上一年半年的啊，然后感觉再感觉自己能不能成功，因为也有一些受戒也有这样嘛，就是说你预备受戒一年两年这样，然后你觉得你这个生活环境你完全喜欢，而且非常非常有发心 不会退转的话，那你就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不能够出家本身是好的，这是没错的，但是就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真的有一些人再退转的话，退转的地方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情况有的。所以就是说出离心这些要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出离啊，这意思是说有一些法师能够观察别人的根基吧，所以他能够直接说你出家你不要出家这样子。但是像我的话没有这个观察的能力，至少我就保守的一个方式啊，说你应该就是先试一试能不能自己怎么讲呢，把握自己的心，然后如果能够把握的话，那我们都很随喜。所以这么一个状况，然后不宣扬讲自己的这个狡诈的心的话，就主要是说因为就是一件事情你说多了以后，它变成几次的夜袭，就是比如说杀的念头你在脑子里面想一遍，或者是你再去杀的地方看一遍，或者你听别人再给你讲一遍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道什么什么王音这样的，它是加深习气，它会就是创造恶业的这种的积累的这个能量，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习性会增强。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当你就是当然本身这些任何负面的东西不值得跟别人宣扬，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不光彩的事情，不需要到处去宣讲这些自己的过去的东西。有些人也我们也讲的就是说很笨拙，就有一些是这个佛法一样的，别人不请佛法的话你是不讲的，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这个就是规矩，就是说就是叫什么不欲求者不讲法，这样的就没别人没有这个欲求的话，你不能够就是主动的给别人说哎呀推销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听一下佛法吧，这样的话就是不用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刚才说的狡诈心了，所以就是如果就是说这个如果反复的一些有一些是你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按利乐的一种的需要，所以别人问到你一些比如说怎么讲做了不好的事情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做这个的话，你应该说就直言不讳说解释这个状况，就做了或者是没有做，或者做的这别人需要知道这个事情他问了这样子。他也没有问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宣扬自己的一些过失，说你在心里面就是像放上师三宝忏悔，在他们面前要说的话发炉忏悔都很好，而且你要永远改变的说，像我们在金刚萨埵这些修行里面也讲，其实你不真正的去承认自己的错的话，你是不会得到改变的，你没有彻底的改变。所以有一种的承认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没有，心里面不要留下任何这个死角啊，就是不干净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好的这些东西，有一些人有一种的愚痴的感觉，觉得很刺激啊，很多很不好的东西是危险的，或者他就愿意把这些危险呢、把这些刺激啊就是讲给别人听了、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精力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有不好的，就是有负面的一种的业习的不断的熏习，你可能以前做过偷的话，再想到偷再想到这些的时候，收偷的那种怎么讲呢，想偷的那些习性又积累起来了。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忏悔过在这些必要的这些三宝塞所依的对境上面，这样以后你给凡庸的人讲这些的话，反而他们的三门受到干污染，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讲这些个人的各种的过失啊隐秘的一些东西啊这样子，没有必要分享这个的话不能利益他们。然后就不宣扬自己的善行，不宣扬自己的这些就是这个是比较好，因为别人你没有宣讲太多，别人知道的话反而有一种一份敬心了、恭敬的心。你不断的讲自己有多好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别人有一种的想法，就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个善事，就是你是功成名就什么为了名利这种的事情吗，还是你很执着自己的这个成绩吗，还是名声吗，或者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他你的动机在哪里，这个上面也有别人有怀疑的。所以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真正的就是真正做一个善行的人的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众，就是我自己众生的一种的怎么讲，太就是信仰嘛，或者是众生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价值的认同，所以他并不需要刻意的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很了不起，所以就需要宣传一下。他觉得这个事情生生世世都要做下去，你讲那么大的就好像就没必要这样，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有一些善心做了一些捐款呢，帮助啊，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的话，就不用就是把它，就是有些人说我讲善心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善心这样子，也有这个可能，动机差别很大。但是大部分的人讲善心功德并不是就是让别人引起别人的共鸣，而是就觉得就是自己就讲有某一种的名利财色的一种执着可能在里面，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隐藏自己的功德里面可能包括这种包括善行了。这里面我们这是最后一个了啊。不可去之处有三种，冤处真处不可去，众人聚处不可去，玩乐之处不可去。所以这个里面不可去的三种就是冤仇真处不可去。所以不管这个一个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怎么讲呢，你就是真正能利益众生是从善的方面，已经发动战争了你跑到中间去其实是没有太大帮助的，你应该从怎么讲呢，在转化他们的业和没有为了不再发生这个上面努力，就是结果上面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不然的话那地狱的里面有那么多的众生，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先去地狱在那边等着，就这不是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修行的就是这些有利益他人的愿景的一些人呢，先可能为了就是正悟，为了利益众生而就是了解这些正悟的道路，所以自己去一些寂静的地方，一静处嘛。以前我们学这个那个定功清净仁波切的时候说，一静处的很多功德就是让自己就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和就是干扰的情况下，心除了修行以外什么都没事做，就是你不修行还能做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有一种的，特别是说的是这种开始修行的人了，不然的话呢就是已经证悟很高的这些的话，就是在各种状态下都有的，但是自己修行的这个状态下呢，就是最好是一个是一进处身口一进处，远离这个亲怨憎这种的地方，怨憎会哭爱别离哭求不得哭这些各种各样的里面都远离一下，去修行的话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调伏身口意的话，就是教导其他的众生，并不是用打骂这样真正的，就是没有教导的话打骂是没用的，或者战争啊杀戮啊是这种吵扰啊闹啊这些是没用的，而是要让他们懂得因果怎么样去取舍，从这些上面去就是减少罪业的这个累积，然后一看到这个万法的本相，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的方式。而且与争夺的地方去多了以后，怎么说呢，分不清是非，有很多争夺的地方无辜的人受很多伤，你也可能牵连这样子，所以并不能有无解，就是没有任何对化解这些矛盾和争夺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添乱呢，或者是给自己带来杀生惹事争祸这样子。所以在没有这些把握的情况下呢，就是冤仇争夺的这些地方呢就是不用去。但是另外有一些是可能是有一定的怨心愿呢，有一些大菩萨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佛教人士，但是他去争夺的地方呢能够控制这个地方，就是不再引起争斗，这个意思历史上都有的。就是以前有那个蒙古叫什么墨西蒙古，还有那个准噶尔蒙古，什么那边的有科尔沁蒙古，好多地方这些有一些打仗的时候呢，就是跟清朝的军队打仗这样的时候，清朝皇帝自己用发兵的话不行的，就那边蒙古军队也很强，他打的话世世代代会打下去，所以他派有些高僧 就是说说你能不能帮我出面呢，就是调解这个，比如说张家活佛啊，这些都去了很多次，所以把那些化解了很多，本来是那时间一样的，但是经过一些大德的开示，因为那些我们说的可汗也好，或者是王也好，王爷这些都很多是这些大德的弟子，他们谁的话也不听，但是听这个上师的话，觉得你想怎么做的话，我就牺牲了也没事这样的，不然的话我会拼个你死我活，但是你来了就说你要怎么处置的话，我就是没有意见。这样的人很多的，佛教修行人里面真的很多，有一些说就类似的说啊，你这个地盘我要的，这样的话，那他们说本来他也会说这个事情嘛，说本来我是就是没有这么状况了，但是你如果你要定的话，我是绝对会给你的，这样，但是他旁边还会说自己的一些诉苦，但是大概也是这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他们有这个这么威信，有这样的善德或者这些力量啊，有这样的一层的因缘的情况下，不然的话凡夫就是搅在里面的话很不好，而且很多人很讨厌修行人参与很多政治的活动，说哎，你到底是这个出世间的修行吗，还是就是这样的各种以其烦恼的。但是我并不反对说完全说啊，他们一点点都不应该参与，因为佛法的修行里面利益众生的这个方便善，咱们众生在哪里，就是世间嘛，所以就是包括动物人这些的，如果对他们有根本性的好处，你能够看得有这个远见和智慧，看到利益在哪里，安乐在哪里的话，你服务他们是应该的。但是说不能够像政治里面很多那种手段啊，很黑啊，很惨啊，或者是很多手腕啊，不能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原来有些人说不是政治黑暗，是人心黑暗，政治才会黑暗。所以有一些政治家或者这些心很善良，做得很好，而且这个政治的氛围度很好的话，政治不必须是阴暗的危险的这样子。所以但是现在我们都有这个印象，说这是很黑暗，而且是不是一般人能够撼动的，这样的话那就要远离它，就说不要，就是既然弄不浑水弄不清的话，你就不要趟这个浑水，就是本质上面这浑水的本质是应该是清净的，但是已经浑沉了这么多一些时间的话，就是远离这个的话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哦。然后众人聚住聚我说众人聚处不可去，这个也是众人聚处呢可去不可去，也是有一些人弘法利生，比如他们住在这些去往这些大城，就在去这些大的地方啊城市的地方，对利益方的水土就是一方人有很大的这些加持，有很大的变化，这很明显的。有一些人大的就是去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这些好多好多人戒杀、戒偷、戒盗，有些人戒烟、戒酒，有些人发誓修行什么什么法门，这样子就是去一趟，有很多很多的人命运就改变了，就这么个感觉。有好多藏地也是这样，内地也有，可能现在有不少的，就是外方、西方甚至都有。就是有些人说，自从见了某某法师或者是某某一些人以后，他们甚至现在有一些 San Francisco 不是叫 Compassion 什么 Week， 还有什么 Louisville 那边也有嘛，说 Compassion City， 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变成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就是说一阵雨好像甘露就走了，但是他们是很扎扎实实的一些东西在背后。所以以前那个1998年1994年，反正就是那个90年代吧，那个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法王如意宝他们去外国一趟，就是外国当然有，就是说他们是一次性的行程，有那么大的影响，也我也看没有知道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还是有很有影响，尼玛巴的这些整个大部分的道场都去了一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了内地一趟，就国内内地那个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就是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只去了一趟嘛，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城市里面都有这居士林啊，就是建立这个最初嘛，最初的时候，但是说是有缘的这些弟子，不管是外面或者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但是说要扭转一个社会的这个风局面啊面貌是很难的，但是他们至少在里外都种下了这些一种的种子一样的，所以也有其他的大德种很多的种子，但是就是慢慢慢慢这些个别的多方的因缘和力量。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很多这些都改变了，所以拉荣无名佛学院一个就是 就是佛学院的存在对整个佛法，就是佛教的传承上面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功德，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所以说还有好几，有一次我去那个现在甘肃的一个地方，就是麻区牧区那边，他们说那边原来的很多藏地的人呢也卖很多就是牦牛，就是给屠宰场卖很多，因为那边就是草场很好啊，就是有很多牛羊啊这样的地方。他们也知道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小心，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就不是那么在乎，就觉得哎呀就为了钱啊多买。然后后来茨城罗珠堪布去了一趟那边，然后说他们那边真正的改变了，就是很那个改变好大的，就是好多人就是在自己家里不杀生，既吃肉的就吃素的开始，还有就是不卖给别人，就是为了杀他们不卖，不过是为了赚钱卖这些东西，他们宁愿就是自己上山挖一些那个药材啊，这或者是就是羊毛啊卖这些啊，做小生意啊，就是出去打工啊这样的，但是不想再靠就是牺牲这些动物的生命来就是喂养这样。所以他们去这些闹市啊或者是人众聚多的地方的话，是能够转化很多人。但是修行的人开始还没有这些功德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些清净的地方隐秘的地方来修行，就是说以前不是也有就是练功夫的人也有这样吗，消江湖上什么消失了多少年出来的时候很厉害吗，什么那种有点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这积累能量当中，然后去这样不要开始就游山玩水，或者就是出入这个市井啊，这样的话不太好。终于下山了，这样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时间到的时候，就玩乐之处不可去，这个是就浪费很多时间，沾染很多不好的习气。主要是这，就说有些人去出入这个歌厅、迪厅、夜总会、打麻将的地方、打扑克的地方。打游戏的地方、赌博的地方，以及就是有很多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聚会嘛，有很多 festival， 但这些聚会呢如果意义不大，就是世俗的很多聚会，为了这个花，为了这个什么衣服，为了这个人，做很多很多种的聚会没完没了。以前好像就是我记得就是拉萨那边，就是也是大部分是佛法修行上面的相关的故事。这个聚会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意义。反正有些时候都变成传统节日了，就没有什么修行。有时候象征性的吹个号啊，念句诵，这个也以外，当然这些很正规的以外，好像没有真正的就是表现出它内容的震撼。但是纪念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圆寂日，这些很殊胜嘛，就是大家共做很多功德，就是包括布施啊、放生啊、做这些吃粥啊、念佛啊这些。但是也有很多世俗的这些，我们不是这边也有好多嘛，在旧金山的时候我都看了好多，我是因为住在附近，所以经常有那边有出去出门的时候就听到看到那些活动，主要是世界各地如果各种各样的活动纪念的这些的时候都在那边。所以这意思是在这里讲的，就是说那个算是一种的娱乐一样的玩乐，玩乐之处不可去。所以主要是就是说珍贵的生命呢，就是浪费，这叫什么？八无暇当中有很多这类的嘛。十六无暇当中也是八仙侠、十圆门这些里面，八仙侠里面，当然主要是就是这些以外，十六无暇里面就是断缘心和什么战神缘的这两个里面有很多例子，说怎么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就避免，或者是说这些，所以玩乐之处不可去啊这些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就是谨慎，用言语就讲话的时候比较谨慎，然后别人没有讲话的时候自己的言行举止谨慎，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其实不是人也要在看，以前老百姓的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这是佛菩萨是24小时不理你的，所以说他们好像不在了，背后偷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这个修行或者他的那种习气还在的都多深了。如果佛菩萨是一堵墙、一面纸或者是这么讲，一块布能够遮掉的话，那他们太没有力量了。他们就上师啊或者这些不是这样的， 就完全与你的心就是融合的，所以你能够应该经常就关照内心，与他们就是安住在他们的这些境界里面，而不能说好像小早小聪明了，多起来做别的事情，像小孩子一样的，就这样的话不行。嗯，所以就是这个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精研身心，然后再一个就是关照内心这几个，然后就是隐藏隐秘的三种过失。嗯，就是说不说他人的过失，啊，为隐藏自己的功德，隐秘他人的过失，隐秘未来的计划，就是一个是别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就是说可能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或者是为了自己这种种的这些种种的计划，世俗和出世间的一些修行的计划，或者世间的众福田的计划，这样的话要某一种的隐秘，然后不可宣说。的有三种，这是说，还没有坚定的这些有出离心的话，不要好像给别人表现的你已经有出离，已经不在话下了这样的。其实就是还完全出离心的话，还没有升起来。就是出离心要升起来的话，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不是有吗？就是今生和来世的执着要断除。今生今世，就是说。名利财色世间八法的执着，以及向往来生富贵啊，就是荣耀啊，就是出生好啊，这样的成佛成仙天道往生天道种种的境界，四禅八定，我享受这个享受那个，或者是在这样的境界，这些想法要断掉。但这个的话要很谨慎的，就是说好像自己真正的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的话，就是不用好像给别人显得好像你很出凡入圣的这么个感觉啊，这样的话好像也是宣扬功德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品质。交叉心之前我们是说的一样，就是说不能够在好的方面启发别人的话，讲那些坏的话反而是相续的污染，和别人的这些就是相续的一种污染一样，自他相续的污染，然后增加一些恶习一样的，然后就是不宣扬自己的善行。如果有这些，好像就是说细数自己的这些善举，这样的话，自大和对善的功德的一种执着起来的，所以对善的功德的一种执着和炫耀的心起来的时候，其实正在破坏这功德和善根，扶植善根，这是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三种不可去的之处，没有能力降服别的其他众的这些冤仇的话，不要去就搅浑水，或者中间就是额外生事啊，就是深处应该自己去好好去修。然后聚会和玩乐之处，然后这些都没有大成就，或者是没有一定的这个的话，都尽量避免。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有独处和修行的时间，用在一些正道上面，就八正道的这些修行里面有嘛，就是怎么样你的心态，你的时间所从事的业事业怎么样让它就是有建立在正知正见的基础上的这些修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哦，就念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甚至说一下下个星期
哦，
星期每刻就
是一月份的第一次。嗯，哦，下一星期呢我们不在，所以这样的话要去东部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回来以后我给大家说还隐秘一下是吧，刚刚学了是吧，我们隐秘这个具体的计划，对，开玩笑，但是就是怎么讲呢，有一些